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又到了我们讲彼得后书的时候了。我们在上次信息里面呢，提到这个假先知的道路，讲到巴兰啊、他是贪不义工价的先知。这里呢，先知所受的警戒啊，他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都是在民数记里面所出现的、所记载的一些事实。那么彼得呢，用了旧约的例子榜样啊，以古鉴今啊，过去的事情作为今天的警戒，所以呢，他就把巴兰的事情呢就告诉了我们。那么在收信的人中间，跟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呢，所以巴兰的道路呢，巴兰的这个路啊，这个先知啊，就成了一些贪爱不义工价这些侍奉主的人一些警戒啊。那么在新约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彼得在前书里面也提到啊，我们侍奉主不是因为贪财啊，像这个保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的是，我们不是为利混乱神的道路啊。所以这些呢都说到我们侍奉主的人很容易啊，也受到了试探和引诱，因为侍奉主是一个完全在神的面前的关系，如果我们自己把持不定呢，那么就走上了错误，也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走得很对的，以后呢，因为有些因素进来，就叫我们的心受到了迷惑，因此我们所做的事、所有的侍奉都在神的面前不再能够被纪念了。那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也大家自己彼此提醒，我们不能为了利益的缘故啊，为了一点点利益做了这个巴兰的门徒，走了巴兰的道路。好，今天呢，我们要接着把彼得后书第二章讲完，就是从17节到22节。那么我提醒大家呢，这个是一气呵成的，第二章是一开始就讲到假先知、假师傅的警告，一直到后面都是完全是连在一起的啊。那么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加上这一点，叫假师傅的罪，他受审判的原因，因为前面告诉我们假师傅到的时候要受审判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些经文怎么说的。17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啊。那么这段讲什么呢？我们把它分作四点来看。第一个，假师傅应当受的罪呢，就是说受的这个刑罚应当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败坏，对神的儿女没有供应啊。那么第二点呢，是说话浮夸误导神的儿女啊。第三点呢，认识基督不实在。第四，讲到他们背弃义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好，我们看看这里怎么说啊。他这里的形容呢，讲到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啊。那么这两句话，无水的井，当然所有的井都是为了要供应水才去挖的，如果一口井只有井的样子而没有水，这个无水的井啊，除了做人半跌一个陷阱之外啊，如果地上有个洞，它很深很深，但是却没有水，那么走到那里的人不是除了掉下去没什么好处吗？ 所以井的目的是为了打水啊，井的目的是为了供应水。所以在圣经里面，尤其新约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呢说他是活水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他怎么样供应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告诉他说这个是活水井，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并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找求他，他也必把活水给了你了。那么，所以我们看见侍奉主的人呢，是要用活水来供应人的生命的水，生命的井呢，来供应别人。这个井，这个里面的水，当然是指着圣灵从我们里面的工作涌流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说，这个信的人呢，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水是说到圣灵，讲到生命啊。今天在信主的人里面啊，带出生命涌流来。那么，如果你再多说呢，这个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这个水呀、越来越涌流，从拐子谷一直流，可以流到一个成为可以躺的水。水可以浮的水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表示圣灵的工作把生命带给人。所以讲到这些假先知、假师傅的败坏，他们的生命不能存水，他们的生命根本不能够供应人啊。那么在前文所说，他们生命的表现啊，毁坏不晓得的事啊，这个不义的工价、又有瑕疵被玷污啊，这个止不住犯罪，那引诱心不坚固等等这些事情呢，就是说明他们生命的败坏。那么总而言之，把它笼统起来说呢，就是他们生命败坏啊，没有供应，好像无水的井一样。所以这里的形容是相当传神的。那么底下也是类似的意思，说这个狂风吹壁的雾气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在白天啊，就是一早起来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遇见雾气啊。那么雾气重的时候呢，看起来像黑颜色的一样，是很可怕的。那雾气重的时候，水汽凝聚在空中的伸手呢，真是不见五指，而且灯光打出去呢，也传不远，因为都给这个水蒸气啊给折射回来了。所以雾气若是太浓的话呢，那真是走路都不能的。那么狂风吹壁的雾气呢，这个雾气吹面而来啊。那么这里讲的吹壁的雾气呢，就讲到他们自己身不由主。为什么身不由主呢？因为他们自己在罪恶，在犯罪中间，所以这个生命就是不能够供应人啊。这个雾气呢，一片迷茫，一片迷糊。那么我们也记得主耶稣说啊，这个好像瞎子领瞎子，两人都要掉在都要掉在井里面啊。所以这个雾气说到这个黑黑的雾气呢啊，这个狂风吹壁的雾气是讲到啊，这个属灵生命中间的完全暗淡，没有光芒啊。因为神的话呢，就是灯，就是光啊。他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这个当我们在黑暗中间的时候呢，这一切就不能够引领神的儿女，不能够给神的儿女属灵的生命啊。底下说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啊。那么这里呢，这个墨黑的幽暗是不是暗指的无底坑啊？我们从犹大书里面来讲呢，好像这里面的比喻呢是有点类似的啊。说是墨黑的幽暗呢，为他们永远存留。那么因为讲到墨黑，因为讲到永远，所以叫人想起是不是这里呢讲到无底坑的情形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最后审判的时候呢，魔鬼和他的党羽就要被丢在这个无底坑里面啊，那是永远的刑罚啊，在里面拘禁一千年。所以这是一个讲到他们受刑罚的原因啊，做假师父他们受审判的原因，第一个呢是不能供应神的儿女生命啊，他们自己败坏，也就没有生命可以供应人。那么第二点呢，是讲到说话浮夸呀，误导人。我们看他这里说的啊，他说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这里呢就是讲话的问题啊，所有呢言不副实。所以今天我们也很当心，我们今天千万不能有一点点虚假的报告啊，好像我们做了多少的工作，为主成就了多少的大事，多少人得救啊，多少人得到我们帮助，这些话呢是很危险的。那当然这里讲惊夸的话呢不止这些啊，这些大话呢是用很多很多不真实的话语啊，对于圣经里面的讲的话呢，根本它不能按照正义分解啊，就信口开河啊。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这个异端呢，有一些假先知、假教师的教训，跟他所跟从的人说啊，只有跟随我们能够得救啊，等等，讲了许许多多狂妄的话啊。那么这都是在包括的惊夸的大话里面啊。 那么这里呢，当然就没有圣经的根据，他们所说的事情呢，是浮夸的，是误导人的。那么这些人呢，不知就理啊，就以为他们真正能供给他们到一个这个好像享受享乐的地方啊。那么这些事情是相当叫人是危险的。那么他说呢，怎么样情形呢？他说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啊。我真的知道许多的异端呢，他们就是用这样方法啊，用女色来迷惑一些弟兄啊。那么当他们落在他们女色的陷阱里面的时候呢，就不能自拔了，只好跟他们果从呢一路的跟着去。所以异端有一种情形，贾师傅呢是用各种方法来控制人的，他有把柄被捏在手里呢，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了啊。所以这些是异端所经常用的一些伎俩啊，有许多黑暗见不得人的事，他们自己的领袖也是随着肉身放纵情欲，那么用这些肉身放纵情欲的方法把人引进来之后呢，也跟他们裹挟他们，跟他们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些呢就落在败坏里面。那么这项情形他说呀，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因为这里呢就讲到一个属灵上面幼稚软弱不坚固的情形啊。当然我们在侍奉主以前，在信主以前，很可能有些人他有一些道德上的软弱的啊。那么刚才呢他信主以后呢就脱离了，现在呢因为受了引诱又回去做他从前所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呢啊，脱离妄行，刚才脱离妄行的，讲到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好不容易被神拯救出来了，可是一个不留神不提防的又回去，以至于呢被异端的人控制了啊。所以这里他说呢，应许人啊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啊。那么放纵情欲的人都说他是自由的啊，不受律法的限制，也不受新约里面那些道德律的限制的啊。所以这些话呢就可以看见呢，那么这些在犯罪中间的人啊，因为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啊。那么在那段对话中间，我们看见犹太人跟耶稣的对话，犹太人对耶稣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那么耶稣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犯罪的就是做罪的奴仆。那么今天呢，一个人落在罪恶底下啊，照着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信主以前呢我们是做了罪的奴仆啊。那么信主以后呢，我们应当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救恩的工作，因着他的宝血得以脱离。但是如果我们又落在其中呢，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不知道神的恩典落在人的手里啊，那么他有一些凭据，那么我们呢异端的就用这个方法把人控制起来啊。那么所以这里说呢，用应许人得以自由，实在是叫他做罪的奴仆啊，这是很危险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啊。那么这里讲个倘若两个字啊，我们这里看见呢，它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认识基督呢不够实在。怎么说呢啊，那么这里讲倘若啊，因为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那么应当呢认识主，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力量，非常刚强的一个见证啊。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整本彼得后书都在讲认识神啊。我们看见呢，最早的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的缘故，恩惠和平安就因着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临到我们，多多的临到我们身上。那么因为认识主的缘故，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呢，就看见神的神能啊，能够把神的自己生命性情坐在我们身上，以至于当我们追求主的时候呢，一样一样在属灵的品德上面就增加了。所以这里认识主救主啊，那么特别提到主救主，因为主不仅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从救主的眼光来看呢，我们真正认识救主的时候，他救赎的能力行在我们身上，本来是应当叫我们脱离败坏，脱离罪恶的辖制的啊。所以这里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啊，倘若呢曾经有过一些这样的经历，所以这句话里面所包括的范围很大，可能这些假先知呢从前从来根本没有认识过主，他们以为认识主，从来没有罪得赦免的经历，从来没有在主里面行事刚强能够称义的经历，从来没有胜过罪恶的经历，从来没有真正脱离罪恶啊，这个脱离世上污秽啊这些事情。所以有一方面呢，可能有些假先知从来没有这个经历的，那么当然
不在话下，他们以为自己得救了，还用一些错误的话引诱别人，叫别人也跟着他们犯罪啊。那么这个当然是根本没有话讲。那么有些人真的从前一度尝过主恩的滋味，照希伯来书里面说呢，尝过天恩的滋味。从前有些人真的呢，好像是经历到神的恩典啊，我们蒙拯救，也有一段与主交通的日子，也能够脱离世上一切污秽啊，甚至有一些痛痛悔改的经历啊。这个呢，在这里我们必须抛开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框框来讲啊。那么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可能从前犯罪得了拯救又回去犯罪？那么照这里的话呢，照彼得后书的话是非常可能的啊，因为这里呢他说倘若呢他们因认识主耶稣基督已经脱离世上的这个污秽，倘若后来又怎么样啊？所以照这里的话呢，我们暂时不去研究这个神的恩典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分辨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得救的经历啊，现在又回去了。所以这里的话呢是比较松动的啊，有可能呢在彼得的话里面他不去牵扯这个神学上的讲论啊。那么我知道今天很多时候呢在国内的教会非常看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观念跟这个做法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呢照保罗的话呢，好像是讲到救恩的可靠性的时候呢，是说我们一旦得救，神的恩典和能力能够保守我们。那么所以那些又回去犯罪的人，落在异端里面的人，到底以前有没有得救，这是很成问题的。到这里的话呢那么我们看见呢是也可能一些从前刚刚脱离妄行的人啊，也可能又回去做了罪的奴仆啊。那么他们的灵魂是否能得救，我实在是不愿意在这里呢做一个很快的论断啊，因为我相信呢听众中间有很多人对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是相当执着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不是要破坏各位的信心，只是在这里看见彼得后书这样写的时候呢，从一般读圣经的这个普通的思路来讲呢，彼得也没有特别执意强调这些问题，而且好像在他的话里面呢容许到啊，那么从前蒙拯救又洁净又回去的，所以他举的情形呢跟这里的例子呢好像是支持这样说法，那我说好像呢就是避免争论的意思啊。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不要写信来问这些问题，因为从彼得后书的角度来讲呢，的确他有这样的看法啊。那么这里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倘若因为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呢应当是蒙到拯救的，所以这里有倘若两字呢就话里面相当的松动啊。那么你如果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就是这个倘若背后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他们并没有真的得救，并没有懂得这个赦罪的道路啊。那么在这里我都就把这个倘若两字特别提出来呢，就可以避免一些我们在神学上面争论，因为这个呢当中要讲起来话可是长了啊。所以我希望在这里不对弟兄姊妹们呢有一些好像引起误会的这些难处啊。那么这里所讲的情形呢，脱离世上的误会以后又被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那么其实呢这里的话呢他说呢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那么这句话呢实在是从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的啊，因为耶稣基督讲到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呢他里面有个污鬼被赶出去以后呢，当然这是指的耶稣基督在门徒面前行了一些异能啊，叫污鬼被赶出去之后所说的话。他说呢这个污鬼出去以后呢，看见里面房间呢已经打扫好了，就是一个人心呢已经被整洁了啊，那么又去找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又住在里面啊。那么这么一来呢，主说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同样的话呢，同样的理由呢，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来说，那个污鬼曾经被赶出去的人是不是应当得救的？那么怎么又会被污鬼制服又在其中了呢？所以这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很快回答的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叫我们想起来，就一个人呢听过福音啊，我们不论他是得救没有得救，他那这个福音的能力好像在他身上，但是事实上他又被制服。他说这个末后的光景就比先前更不好了。那么也就是叫我们要当心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好像一时的感动，一时的经历，我们自己以为刚强了，结果呢反而被这些撒旦的工作、魔鬼工作，甚至假先知工作所胜过，结果末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了。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他还没有被这个异端、被这些假先知 贾师傅控制以前呢，也许他还在一种比较自由的光景里面，虽然他是被罪所制服的，是罪的奴仆，听见福音呢，他还有一种圣灵的工作能够拯救他。现在呢，他已经落在贾师傅的手里，根本不再有机会听见福音了，他所说的引导是错误的。但是同样从这里看呢，这些贾师傅他们本身呢，也就是因为这样的错误出来的，所以他们要受审判啊。我们说了，这是主要讲到贾师傅贾先知受审判的几个理由啊。所以第一点讲到他们属灵生命不能供应人，第二他们说话浮夸误导别人，第三呢认识基督不实在啊，说是认识，其实根本是虚假的认识，所以并不能够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啊这个得救的能力来，所以他们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底下呢21就说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那么这句话一说呢，我们的领会呢就是这些人呢是明知故犯啊，他们晓得义路啊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那么今天呢，我想主要的在思想上的拦阻刚才已经提出来，就是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希望能够不谈这些事情。如果你从旧约里面看这些榜样和例子啊，如果你从新约的人物里面看这些榜样和例子，最明显的像犹大啊，犹大是称作灭亡之子，他的确是晓得义路又偏偏的背弃了义路，他明明晓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还是把主出卖了啊，像这样例子很多的。那么我们一开始讲到巴兰也是这样情形，他明明知道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并且他要祝福以色列百姓，但是他还是呢胆子这么大，去用许多邪淫的事情去引诱以色列的百姓，使他们和摩押女子行淫乱。像这些情形呢，真是他既晓得义路又偏偏背弃了这个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那这是我们已经说过了，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如啊。那么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因为倒不如不晓得呢还没有一种明知过犯的心态，他明明清楚晓得了啊，那么再去这样做呢，真是罪无可逃了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啊，他背弃义路的已经无可救药了啊，不如不晓得为妙啊。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块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要晓得这里的背景啊，那么猪和狗他所形容的呢的确是狗呢是自己吐的呢又转过来吃啊。那么如果你看这个所有狗的这一族哈，狼、野狼啊、狐狸这些呢，他们养这个小他们的这个小狗小狼养出来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母狼或者是父亲呢这个公狼呢吃的东西以后再把它吐出来喂小狼吃的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看见呢他们这个吐出来的东西呢他并不以为污秽，还是要吃回去的啊。那么如果是狼呢在野地里的狼要相当的时间啊才会这个小狼呢才会自己猎食，所以这个形容呢狗跟狼本来是同科同种的啊，所以狗也有这样的习性，它吃了以后会吐出来，那么再重新嚼过吃进去，那讲起来是非常污秽非常可羞耻的啊。那么这个呢是彼得呢用狗的习性来说到啊，我们所做的这个假先知所做的事情呢是非常可耻的啊，用狗用猪来形容是非常轻看人的一种说法。猪也是这样啊，它洗干净了呢，我们俗话就是说猪永远洗不干净，因为它就是喜欢回到泥里面去滚啊。那么这个呢一滚呢它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泥啊可以给它一种保护啊，免得它的皮肤呢干裂或者等等情形，所以全身呢都是弄得脏脏的，尤其它吃喝拉撒呢都在一个圈里面的时候，那个猪真是臭不可闻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用这个来说明这些假先知明知故犯啊，他们走了这些背叛的道路，他们呢重新又回到罪恶里面，不仅这样还引诱人重新回去，所以落在这个假先知手里是相当的可悲的啊。那么并且呢他因为被裹挟的关系呢，他也再去引诱别人啊犯罪，并且呢回到又归到他们的这个势力范围里面，归到他们这个圈里面去啊。所以这样的因因相习呢就变成异端传递的一种非常快速的方法啊。那么主要呢你想就是因为靠人的方法去控制别人的罪，因为有把柄在手里他就不能脱离了。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把彼得后书第二章看完了。这张圣经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因为假师傅假先知在今天呢国内是横行啊，好像东方闪电，他们真是用非常卑鄙的手法啊，用各种欺骗的方式把人引进去，有些人左右手也不能分辨的，这是着了他们道。尤其是对教会里面的领袖呢，他们就用各种方法，用女色来引诱，使他们在罪的辖制里面呢就受了他们的掌握啊。并且呢如果不听的话呢，甚至用更可怕的方法，用杀害用打的方法叫他屈服啊等等，这些假先知是相当可怕的。那么领头的人真是将来的审判中间要相当的可怕的罪，这真是不错，有墨黑的意外呢为他们存留啊。那么在这张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啊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假师傅的必然出现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讲到假师傅的危险，因为他会引进异端。那么假师傅也会影响力量啊，因为许多人呢就随从他们，尤其在一些不牢固的人身上看见啊，侍奉神，哎，这个放纵情一样侍奉神嘛。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一种方便之门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分析到假先知的存心是跟贪心有关系的啊。那么所以在假先知的刑罚上面呢，彼得就告诉我们说，并不迟延啊。那么不仅这样啊，以后我们看见彼得对假师傅的警告，对他们灵性的批判相当的严厉。那么最后今天我们看见呢，是讲到他们所犯的罪啊，他们在这个属灵生命的败坏以来啊，他们呢又是无水的井，又是这个被狂风吹逼的雾气啊，这些呢就是有这个墨黑的幽暗将来为他们存留。他们不仅是没有活水供应别人啊，还用各种错误的话引诱人走上错路啊。那么最后呢当然他们所有一切都要受神的审判，这是一定的事情，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得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啊，真正的认识神可以拯救我们啊，真正的认识神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也能叫我们分辨这些假先知的狂妄跟他们许多言不符实的一些应许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看见神的道路能够拯救我们。那些假先知在他们身上正好相反，他们真是到了背弃义路，明明知道明知故犯，以至于呢他们就再没有救药了。好，今天呢我们所讲的课到这里为止。我想底下呢就跟同学们定规两个题目，这是我们的作业。头一个就是说，假师傅假先知犯罪，他们受刑罚，为什么？他们犯了哪些罪？他们在哪些点上是罪无可逃要受刑罚头一个作业，假师傅他们一贯的手法在哪些事情上面因为犯罪要受刑罚那这是今天我们在课题里面听到的。好，第二个作业呢，就是说到从你所认识有一些被异端任意掳去的弟兄，他们所以会被异端掳去的原因是什么真基督徒真信徒被异端掳去的原因是什么？换句话说，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弱点如果你能从这些弱点上面着手呢，你就可以知道神的话会叫我们把这些弱点漏洞把它补起来，这样就不会受异端的攻击。好，这个第二个题目就是说，在被假先知假师傅所掳掠去的这些基督徒身上，他们多半会有哪一些弱点我们也应该为着他们祷告，使他们能够被挽回过来。好，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就到这里为止，希望您呢做了作业之后呢回信给我们。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题目呢到这里快要完结了希望彼得前后书这些课程对今天所有异端的防范跟我们怎么样帮助受引诱的弟兄姊妹们脱离异端呢有一点具体的帮助。好，我们呢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我是周东培，谢谢您收听彼得后书的节目，再见。